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2月11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寻找马航370的船只和水下航行器继续失踪，朝鲜第一妹金宇正结束对韩国的历史性访问，美国副总统彭斯离开韩国前表示将继续制裁朝鲜直到其放弃核武，冬奥会滑雪场因风大推迟男子速降比赛，63国及4个国际组织关怀花莲赈灾，镇区今起动用机械开挖，北京西单大悦城持刀砍人案，一人死亡，12人受伤，男嫌犯被捕，中国网管迅速封锁北京西单砍人案信息，网民抱怨，英国外交大臣访缅甸聚焦罗兴亚人危机，美国遭遇十年来最严重流感疫情，遍及48个州，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兄妹现身北京。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古力为您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澳洲西部海域搜索马航370客机的船只，海底建设者号在雷达屏幕消失了三天以后，今天继续没有消息。失踪的船属于美国海洋无线公司，船上配备多枚无人水下航行器。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佛罗伦斯昨天发来报道，海底建设者号已经三天没有消息，但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来解释说，这艘船在海底发现了有趣的地质构造，他并说探索进展很快，非常令人鼓舞，但是这个解释没有能说服那些热衷于追踪搜索马航370客机的人。这些人注意到海底建设者号是在接近两块旧船的残片时在雷达屏幕上消失的，那两块旧船的残片是之前澳大利亚锁定的位置。也有人猜测海底建设者号船可能利用寻找马航370的机会从事寻找宝藏的活动。据伦敦天空电视台的消息称，向美国海洋无线公司海底建设者号本次行动出资的人是伦敦的一名金融大亨，这艘船在搜索马航370的行动之外，可能还包括寻找宝藏。马来西亚政府1月10日宣布与美国海洋无线公司达成协议，从1月开始寻找马航370飞机，为期90天。法新社说，新的搜索区在之前的搜索区的北面，面积近25000平方公里。马航370航班2014年3月8日凌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机上共有239人，当中有152名中国乘客。被称为朝鲜第一妹的金宇正今晚2月11日结束对韩国为期三天的访问，平昌冬奥会被金正恩用作遥控其妹展开外交政治活动的国际舞台。昨天2月1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首尔邀请金宇正共进午餐，金宇正向文在寅转交了金正恩的信函，邀请文在寅尽快访问平壤举行南北高峰会谈。据法广驻首尔特约记者奥加尔迪亚斯报道，朝鲜第一妹金宇正今晚结束他在韩国的三天访问，这是70年来朝鲜金家王朝成员首次到访韩国。对于平壤来说，金宇正此行可以算作是一次媒体和外交的成功。他在韩国跟文在寅一同共进午餐，共同观看韩朝联合女子冰球队与瑞士队的比赛，他的神秘永恒的微笑和朴素的服装都被韩国用放大镜 境仔细检验。朝鲜当局因践踏人权而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但韩国极尽隆重地迎接朝鲜第一妹的到来。金宇正今天飞离韩国之前，韩国总理李洛渊陪同他共进午餐，韩国总统文在寅陪同他观看了朝鲜艺术团表演。法广驻首尔特约记者说，与朝鲜第一妹相比，美国在这场媒体战中败下阵来。同样在韩国出席冬奥会的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只是努力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金家王朝的残暴，但他拒绝与朝鲜代表会面，被很多韩国人认为是缺乏建设性。美国副总统彭斯周六在返回美国之前向媒体表示，在平壤放弃核岛计划之前，美日韩三国不会改变在经济上和外交上孤立朝鲜的立场。韩国平昌冬奥会今天2月11日因滑雪道上风速太大而取消了原定当天11点举行的男子速降滑雪比赛，这个比赛被改为在周四举行。据当地天气预报，两天来冬奥会天不作美，高山滑雪比赛场地寒冷风大，今天风力大约7级，这样的风速可能对运动员的安全构成威胁。有63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关怀台湾花莲赈灾，镇区今天开始动用机械挖掘，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今天透露，到目前为止共有63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就花莲强震向台湾表达关怀与慰问，外交部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表达深挚谢意。另外，北京台办副主任于凤英昨天晚上陪同罹难者的家属抵达了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63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4个国际组织则是欧盟、东加勒比海国家组织、中美洲议会及中美洲统合体。在漂亮生活旅店罹难的北京丁姓一家五口已经全部找到，男童及父母的遗体已经从陈县倾斜的云门翠堤大楼移出，姥姥跟姥爷的遗体被屋梁压住，由于破坏这只屋梁可能导致大楼倒塌，家属忍痛同意救难单位动用机械拆除大楼。花莲县长傅昆萁今天表示，陈县倾斜的四栋楼房已经开始拆除，尽量在大年初一前拆除完毕，以免危楼倒塌造成公共危险。云门翠堤大楼也将从顶部开始逐层往下拆除，拆到一楼后会谨慎移开大梁，将两位大陆罹难者的遗体完整移出。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代表蔡英文总统前往罹难者联合灵堂鞠躬悼念，他说行政院已经成立赈灾专案小组，持续解决后续事宜，罹难者联合公祭将于明天举行。这次花莲强震总共造成17个人死亡，其中有9位是大陆来台观光客，伤者共285人。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北京西单大悦城商场今天2月11日发生砍人事件，一名妇女死亡，12人受伤。据微博平安北京消息，事件发生在今天13点左右，当时一名男子在西单大悦城商场内持械行凶，10名女子和3名男子被刺伤，其中一名女性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他人正在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平安北京的消息说，嫌凶是35岁的朱某某，河南省西华县人，已被警方抓获，此男子对犯罪供认不讳，他行凶的原因是发泄个人不满，但警方没有透露他个人不满的具体内容。北京西单砍人案受到网络的封锁屏蔽，除了平安北京的官方消息之外，人们无法看到其他消息，引发网民的不满。中国网络在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消息后，立即封锁了其他的消息来源。英国外交大臣访缅甸聚焦罗兴亚人的危机，请听记者佛林的报道。
自去年8月底缅甸若开邦爆发罗兴亚危机以来，现有大约近70万的罗兴亚人迫于来自缅甸军方和少数极端佛教暴徒的迫害，不得不逃至邻国孟加拉国境内成为难民。对此，联合国方面曾多次指责缅甸军方对境内罗兴亚人犯下的是种族清洗的罪行。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统计声称，大约有6700名罗兴亚人在缅甸境内暴力活动爆发后的一个月内就已经丧失了他 们的生命。随着事态的恶化，作为缅甸政府的实际领导者，曾常年通过非暴力手段争取缅甸民主的昂山素季，也由于其在面对这一危机所展现出的麻木和不作为，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约翰逊此次在与他会面之前，还专门前往了孟加拉国境内的科克斯巴扎尔区进行考察，而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目前都暂居在当地。事实上，直至今日，缅甸当局还是拒绝允许让任何国际调查团队抵达其境内的冲突地带，并否定了有关发动针对罗兴亚人军事行动的指控。缅方的此举也让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出现较大摩擦。围绕这一话题，有最新报道显示，独立调查人员在缅甸冲突地区发现了罗兴亚人的万人坑，另有两名专职调查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暴行的路透社记者在近期遭到了当局的逮捕。这一系列事件致使昂山素季在现如今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更大的压力。多方希望由他领导的缅甸政府能对曾向罗兴亚人加以迫害的军方人员处以惩罚。据缅甸外交部在双方会面后所发布的新消息显示，缅方表示昂山素季和约翰逊在当天以公开和友好的方式探讨了若开邦境内问题的最新进展，包括缅方重新接受回流难民的内容。会谈前，英国官方则宣称约翰逊此行将会为结束若开邦境内的压迫及保障难民们自愿和安全的重返缅甸而向该国施压。此外，约翰逊一行人将在周日晚些时候前往若开邦境内访问。事实上，尽管奉行穆斯林的罗兴亚人作为缅甸的少数族群已在其境内生存繁衍了上百年之久，但缅方政府则否认该族群绝大多数人的公民地位和权利。
以上是佛林的介绍。美国遭遇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流感疫情，遍及48个州。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联邦政府卫生官员说，美国流感疫情严重，近期又有10名儿童感染流感死亡，因流感死亡的儿童已达63人。目前的流感形势几乎和2009年的 H1N1 甲型流感一样严峻，而且今年的流感季之长超过了2003年以来的每一个冬季流感季。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上个星期每13个就诊病人中就有一人有发烧、咳嗽和其他流感症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代理主任舒查特说，我希望本周有好的消息，但几乎所有看到的都是坏消息。CDC 的最新消息，在截止2月3日的一周内，流感在48个州蔓延，其中43个州情况较为严重。根据就诊数据，平均每10万人中有60人感染了流感，这个数据比上星期的每10万人中51人更高，并且也高于疫情严重的2014到2015年流感季节的大约每10万人中44人感染。像这样的严重流感季节， CDC 估计多达 5.6 万人死于流感并发症，其中大多数是年龄较大的成年人。该机构并没有确切的成人死亡人数，但密切跟踪儿童死亡数作为一个衡量流感季严重性的指标。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泰国两名前总理塔信和英拉兄妹在海外流亡期间近日出现在北京街头。据中央社今天2月11日发自曼谷的消息，塔信和英拉兄妹现身北京，被泰国媒体认为可能是在中国过春节。据泰国民意报2月10日报道，塔信和英拉兄妹被发现在北京时，他们已经在那里停留了一周的时间。去年年底，英拉曾现身伦敦街头，并与一名泰国民众合照。泰国外交部当时证实英拉在英国，但不知道他有无申请政治庇护。英拉执政时的大米补贴政策被现任军政府指控造成国库亏损，涉及渎职被起诉。该案原本应该在去年8月25日由最高法院宣判，但英拉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法庭将宣判延至9月。去年9月底， 泰国最高法院判决英拉渎职罪成立，判处五年徒刑，应缉拿到案，但英拉早已潜逃国外。去年十月底，泰国外交部注销了他的四本护照。这里是巴黎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刚刚开幕的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在本周末传出了对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利好消息。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胞妹金宇正领衔的朝鲜冬奥高官团一行，不但与朝方运动代表团一道在朝核危机长期占领国际版面头条之时成功抵达韩国参加大赛，朝鲜高层代表还与温和派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周六的会谈中，身兼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的金宇正以金正恩特使的身份向文在寅总统转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并口头转达了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的口信。一时间，韩朝双方的这次半岛内友好互动几近盖过了过去一年中美朝激烈口水战和军事威胁的风头，也使部分人对以和平谈判缓和半岛局势重新抱起了希望。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韩国的长期盟友和军事强援，同样参加了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却一直冷眼地关注着两韩之间的此次互动。他在当天回国时还不忘向媒体强调，美日韩三国在孤立朝鲜的立场上完全一致。他则宣称，三方认定对朝鲜的孤立将直到朝方放弃核导弹及弹道导弹开发计划为止。在返回美国途中，彭斯在专机上对记者们说道，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其他盟友和伙伴团结一致，继续增加对朝鲜的经济与外交压力，直至他们永久地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面对这一来自美朝双方完全不同的信号，文在寅所推崇的对朝亲和政策在未来走向如何，将是下文尝试探讨的焦点。自联合国安理会在去年对朝鲜通过了多项经济和外交制裁决议以来，由金正恩领导的朝鲜政府确实较以往面临着更为实质性的压力，并在承担对其违反国际法所带来的不良代价。这也是为什么分析认为金正恩会选择在今年年初距离其叫嚣攻击美国领土不久后却向后者的重要盟友韩国突然伸出橄榄枝的重要原因之一。金正恩希望能利用现如今对朝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在韩国掌权之际，以绕开与美国之间进行外交争论的方式换取来自非军事区南部同族邻国的援助，并同时企图解开在国际上被完全孤立的困局。显然金正恩通过派遣其胞妹以白头山血统后人首次入韩的方式向文在寅给予了强烈的友好信号，甚至要求后者前往朝鲜回访，打开了南北峰会再次重启的可能。面对朝方的主动示好，文在寅给予的回复则显得中规中矩。他在回应将事实赴约的同时，也不忘强调，为了推动韩朝关系发展，还需要朝美之间尽早对话，并希望朝方为此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由此可见，在美朝双方尚未开启官方对话之前，文在寅将极有可能不愿意单方面冒险与朝方进行过多的实质性接触。他显然希望在等到美朝开始互动的绿灯后，再进一步推动自己的对朝亲和政策。然而，如果这一判断正确，朝方的此次外交努力将在短期内很难换回实质性成果。纵观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离开韩国的发言时，就可以看到，美方坚持朝鲜必须主动放弃核导项目，才能换回美日韩三国撤销对朝孤立政策的可能。而这则是朝方多次言辞拒绝且将完全否定金正恩推崇先军主义以发展核导项目维护金家政权不倒的战略方针。如此下去，当金正恩的示好决策不能换回相对宽松的制裁压力和国际环境，韩方不愿意展开过多诚意与朝鲜进行一对一接触的情况之下，平昌冬奥会结束后，半岛局势将很有可能回到美朝纷争而不是韩朝对话的机制中去。这种结果虽然是包括美韩朝等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出路，但在美朝拒绝让步，韩国不愿单独冒险的前提下，朝鲜半岛随时爆发军事危机的紧张局势将很可能的继续延续下去。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 Badge 摘要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 Badge 摘要。美国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陷入困境，这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的一个标题。报纸说，当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在一个星期内跌了近 10%， 当美国国会忍痛通过了一个天文数字的预算，凯利将军却要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对付他的一个手下辞职后反反复复的说辞上。报纸首先描述了剧情一，凯利毫无保留地力挺幕僚罗布·波特，罗布·波特被指控对他的两任夫人施行家暴，但是罗布·波特否认。报纸接下来描述了剧情二，凯利改变说辞，因为罗布·波特的第一任夫人当年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图片曝光。剧情三是试图改变挺罗布·波特的过程，抹去最初的力挺的表态。接下来，白宫新闻主任希克斯和罗布·波特的恋爱的事被曝光，而显然希克斯参与了凯利将军最初的表态，这让事情更不可收拾。星期五，白宫的另外一名顾问负责撰写演讲稿的索伦森也因为家暴辞职。世界报说，现在谁都没有办法去依靠了，连四星退休将军也靠不住了。报纸说，只有特朗普仍然不屈不挠，星期六在推特上发言说，有些人的生活被几句指责摧毁了，破坏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孙女巴斯卡尔·密特朗就是在2008年投诉现任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于洛性侵的人。世界报说，巴斯卡尔·密特朗的律师给法新社发了通稿说，巴斯卡尔·密特朗在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与对于洛的媒体舆论攻击联系在一起。巴斯卡尔·密特朗不是向媒体爆料的源头，他和家人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这些媒体宣传。他也告诉媒体，不希望看到当年的事情被炒作，但是他没有任何能力去阻止。自从2008年，他没有对当事人，没有对任何人再提这件事情。法国的检察官在公告中说，在2008年确实有一起指控于洛在1997年强奸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已不追究而结案了。世界报报道说，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于洛这件事情里只有传言，不构成案件。总统已经表达对于洛的支持，法国总统府重申，已经有先例，不会要没有遭到正式司法审查的官员离职。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改革法国的伊斯兰组织，世界报说，法国总统在今年第一季度会向各伊斯兰组织征求意见。他说，他的方法是一点一点来，等意见征询完后，才会把他的改革方案拿出来。马克龙说，他的目的是要把法国的非宗教的特点强调一下，人们要有信仰或者不信仰的选择，这样才能够做到国家的融合，才能有思想的自由。他认为，伊斯兰教改革问题有组织结构的一面，也有伊斯兰教与共和国关系的一面。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各项体育赛事此时正在韩国相继展开，然而这场体育盛事最吸引眼球的却是应邀赴会的各国领导人。由于本届冬奥会举办的背景是长期敌对的南北韩紧张局势，加上各自牵涉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导致各方对朝鲜半岛安全危机尚未解除产生高度担忧，以至于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政治意味。泰国通讯社11号消息报道，平昌冬奥会首场比赛女子曲棍球赛战绩揭晓， 南北韩联队以0-8败给瑞士。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仍处在敌对状态的南北韩首次合作组成冰球联队，透过奥运国际舞台罕见地展现联手对外姿态。比赛时，两韩重量级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坐镇观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破冰意义胜过比赛结果。此前消息指出，北韩国家元首金永南率领22人代表团于冬奥会前抵达首尔，四名北韩领导人随即前往青瓦台跟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会谈。稍后传出消息称，北韩实权领导人金正恩向南韩总统文在寅发出访问平壤的邀请函。此次访问若能实现，将是朝鲜半岛南北分治以来的第三次高峰会谈。众所周知，朝鲜半岛自二战后分裂至今，南北朝鲜分别以国家形式受到国际社会认可。尽管北朝鲜跟美国关系破裂而不受西方国际社会待见，形似处于孤立境地，但鲜为人知的是，北韩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乃至欧洲部分地区仍然拥有可观的国际认可度。除了中国、俄罗斯外，北韩还跟印尼、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南北韩借助平昌冬奥会作为破冰契机，令人瞩目的关键人物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泰国媒体形容，在对待北韩问题上若跟前任总统朴槿惠的敌对态度相比，文在寅属于态度积极的温和派。马来西亚媒体引述 CNN 消息预测，文在寅极有可能答应在今年内出访北朝鲜，时间或选在8月15号朝鲜半岛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纪念日，这将成为此次南北韩代表在冬奥会上擦出的最亮丽的火花。东南亚地区媒体抱着浓厚的兴趣密切关注本次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提到两韩关系时，不少电视新闻报道或报纸刊头都冠以南北韩突然和好的字眼。据悉，南韩为了保证本次冬奥会顺利进行，特意推延了较为敏感的韩美军事演习日程。很显然，这一决定有符强烈主张武力制裁北朝鲜的美日之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之前再次就北朝鲜无核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彭斯甚至在冬奥会开幕式上跟北韩代表团成员毫无互动，并在稍后发表推文表示，美国绝不容许北韩军事政权刻意耍弄的宣传把戏愚弄世人。言下之意是北韩利用本次冬奥会离间了南韩和美国之间的亲密关系。泰国媒体则把关注焦点集中在北韩新兴政治领导人金宇镇身上，据称现年不到30岁的他是金正恩的亲胞妹，负责朝鲜劳动党宣传工作，经常陪同金正恩出席政务活动并到各地视察，作为金正恩所有兄弟姊妹中唯一活跃在政坛的人物。金宇镇此次担负了亲手递交金正恩邀请函的重任。金宇镇同时作为白头山血统的朝鲜金氏家族成员，在两韩关系长期冻结8年后首次踏上南韩土地，此行本身意义非凡。不管未来两韩双边关系，平昌冬奥会都注定会成为一出关乎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历史大戏。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寻找马航370的船只和水下航行器继续失踪，朝鲜第一妹金宇正结束对韩国的历史性访问，美国副总统彭斯离开韩国前表示将继续制裁朝鲜直到其放弃核武，冬奥会滑雪场因风大推迟男子速降比赛，63国及4个国际组织关怀花莲赈灾，灾区今天启用机械开挖，北京西单大悦城持刀砍人案一人死亡12人受伤，男嫌犯被捕，中国网管迅速 封锁北京西单砍人案信息，网民抱怨。英国外交大臣访问缅甸，聚焦罗兴亚危机。美国遭遇十年来最严重流感，疫情遍及48个州。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兄妹现身北京。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中国利用 WTO 规则影响美国产业链结构和国家安全，美国因而改采301法案来制约中国，强迫中国进行体制改革。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高野女士给大家介绍最新出版的第94期外参杂志一篇文章。这是明镜火拍明镜编辑部节目2018中美贸易战经济后果可控，政治后果或具毁灭性的文字整理稿。高野女士你好。
您好。
来宾草安居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美贸易之战的争议和纠结到底为什么？
草安居士表示，症结在于两国领导人的期望全落空。当时朱镕基和江泽民希望借由 WTO 法案以一种倒逼机制的方式将美国政经体制引入，打破权贵的既得利益，并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然而这个变化并没有出现，更导致两国产生严重的贸易逆差问题，因而美国认为支持中国加入 WTO 是个错误。
除贸易逆差之外，中国技术的崛起也是引起中美贸易争端之一吗？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低端技术升级为中端技术，并夺取美国、日本的终端产业链。中国的经济发展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造成美国政局不稳，这也相当程度成为川普的选票来源。对美国来说，必须重新使用一些手段，如以301法案来对付中国。中国可能会做一些让步，至少延缓产业升级的转移。
为什么美国会采用301法案而不是在 WTO 的框架下制裁中国呢？
首要动机是逃避 WTO 繁琐的手续，若起诉中国，诉讼可能会旷日费时。其次还有财务上的问题，美国政府最终采取301法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等同美国针对中国大型国企进行制裁，迫其进行政治改革。
那中美之间是否会展开贸易战呢？
草安居士认为，美国虽然动用301法案，但中国并不想与美国打。中国并非无能力对抗该法案，而是一旦启动官司诉讼，会造成中国体制的溃烂。对体制内的官员而言，若官司败诉，官位就不保，甚至可能身陷牢狱之灾。因此中国损失一些贸易无所谓，官位最重要，体制安全最重要。
这也就是美国动用该法案以经济制裁来逼迫中国体制改革的原因吗？
官僚阶层牟利营私，他们担心发生不可控制的政治后果，因此不愿成为助力，并积极介入中美的贸易战。其次，美国以该法案会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极大的影响。美国目前提出的制裁都是针对中国的基础产业，如铝、钢材、橡胶、轮胎等为目标，而掌握这些产业的全为国企。若中美展开贸易战，中国国企将受极大的打击。国企是中共的命根子，会导致中共的经济合法性面临很大的危机，引发内部的政治斗争。此外，美国经济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草安居士认为，纳瓦罗是现今对中国军事、经济、社会，包括政府结构了解最深的美国专家。他是针对中国政治来制定经济政策，还选定了习近平反贪腐的好时机。
若不起诉中国，中美贸易的根本性症结就无法解决，那该如何处理呢？
中美之间有四个问题：中国强迫技术转移、智慧财产权、产业政策以及 WTO 机制并不管用。美国要先从根本上打击中国国企， 甚至对习近平政权产生威胁，逼迫中国坐到谈判桌上来谈怎么解决这四个问题。在朝安居士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对美国的互补性演变为对美国的侵略性，美国中等技术和中等产业深受其害，并损及政治家的利益，美国因而欲通过打击国企，对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高岩女士，再感谢西德曼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59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麦斯特是君主制的拥护者，他认为国家制度从来不是人凭借理性可以建构的，凡是人为建立的政治制度一定会混乱一团，弊病百生。他竭力批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契约论所倡导的主权在民的论断不能成立。他认为主权的最后来源只能是神。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反启蒙的斗士麦斯特之二，主权在神。赵月胜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谈到麦斯特极力捍卫君权神圣，那么对于政治制度中的核心主权观念，他又持何种看法呢？
可以说呢，麦斯特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它是围绕着主权论展开的。那么听友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呢介绍过伯丹的主权论，伯丹呢是主权论的创造者。可以说麦斯特对主权的这个概念的基本定义呢，不出伯丹规定的范围，比如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等。但是他对主权论的分析直接针对的是启蒙哲人，特别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观。我们知道在卢梭看来，主权呢来源于个体一个个独立意志自愿结成契约而形成的政治实体，每个人加入契约的意志形成公义，这个公义就是主权的精神和灵魂，形成公义的人民则是主权者。而麦斯特则断言，对人类而言从来不存在一个社会之前的时期，因为在政治社会形成之前，人还不是完全的人，社会并不是人类的产物，而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产物。麦斯特完全不承认人类有什么史前期，经契约而形成社会，社会再产生主权。他认为自从有了人类，主权就已经存在了。他说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主权的人类社会和人民，就像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蜂王的蜂群和蜜蜂一样。那么在麦斯特看来，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不了权威，人和人之间商定的政治结构也不会稳固，因为人不能给人颁布法律命令他执行，所以政治权威只能在人类社会之外去寻找。他说万物都向我们表明，主权的诞生布满了神迹，神性切入了帝国的根基。他举出的例子是法国国王加冕的图圣尤里。那么我们知道法国莫洛温王朝的创始人法兰克人国王克洛威一世，在他妻子克罗蒂尔德的说服下皈依了天主教。一次他与阿拉曼人战斗时呢，身处败境，他就祈祷许愿说，耶稣基督，若你能帮助我，我一定以你之名去领受洗礼。话音刚落，敌人就溃败了。为此呢，他亲往兰斯大教堂领洗。 当大主教雷米正要给他施洗时，发现施洗用的油膏用光了。这时突然金光四射，一只鸽子衔着一瓶圣油出现了。雷米大主教就用这个上帝送来的圣油为克洛维洗礼。很明显，这个神秘的传说让麦斯特坚信国王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其来源是神。
看起来麦斯特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对的，他的思想中是充满了神秘主义。他相信没有比神意更有力更永恒的东西，政治权力的来源是神意，那么政治建构呢才能巩固。这个思路完完全全是反理性的。因为麦斯特他根本不相信人，他把人看得很低，认为他们永远是为自己的野心所推动，永远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相信人就意味着社会的混乱，所以最好的政府绝不能来自人之间的协商，真正有效的法律也绝不能靠人来制定，人只能服从神所指定的主权者，那就是世袭君主。他有一段话说得更绝，他说人类从来不会尊敬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选出来的国王永远不会具有世袭君主的道德力量，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尊贵，也就是说他没有那种独立于人类由岁月造就的伟大。但是神是主权的来源，但神并不能直接处理人间事务，从而呢他要靠一个臣事的代理人来施行主权，这个代理人就是君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麦斯特呢他又承认主权者在人间的存在，但是他最痛恨所谓人民，因为他亲眼看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暴民在政客的煽动下推翻了王室，屠杀了国王这样的事例。在他心目中，一个金字塔式的皇权结构是最理想的权力结构，因为国王在上帝的指导下永远不会作恶，他可能犯错，但是他不会有意为恶，而人民则不然。当抽象的人民在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蛊惑下成为一个具体的暴民，则一定会去作恶。
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倒是从反面证明了麦斯特的这个说法。
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是麦斯特他没有证据说人类不能凭理性创造一种好的政治制度，比如说美国。那么我们都知道，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是由一群最聪明最高尚最理性的人在一起反复讨论协商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当然这群人呢也是心中有对神的敬畏的人。麦斯特可以说他们是神意的工具，但事实上美国的奠基者对上帝的信仰都是充满理性的，完全不是麦斯特那种神秘的狂热。那么麦斯特他还说，没有哪个民族可以赋予自身以某种性格和状态，从而使他适应一个特定的政府，所以人都会同意不但应当抽象地接受这个真理，而且应当确信上帝直接干预他们特有的主权制度。他的意思呢是说，每个民族都因为他的民族性呢，他就会去适应某种特定的政府，这是上天注定神所干预的结果。这就像有人说的，说中国人那么就得有人管着，和这个大陆政府一直宣扬的中国人呢就适合生活在一党专制的共产制度下，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台湾人也同样是中国人，而台湾现存的民国政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府，台湾的政治制度和主权者已经是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主权。这当然不能说是上帝特别给了中华民族两种主权制度，更不能说中华民族天生就该受奴役，不能享有民主自由。麦斯特的论证呢是站不住脚的。他这样说的目的呢，只是为了论证法国大革命的不正当， 因为他坚持认为每一种行使主权的方法就像主权本身一样，是造物主意志的直接产物。对于一个国家，专制制度是自然而正当的，就像另一个国家民主制度自然和正当一样。
看来他是认定法国人也是适合君主制的。
对，他对此有一种狂热的坚信，因为他相信宇宙中呢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左右着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9期，介绍了反启蒙的斗士麦斯特之二，主权在神。感谢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6000分。
啊，打吧。
您把消防救护员留在墓地。
Tu dois partir. Pars et retrouve Edmond et va.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它有什么含义？保守秘密，破译谜底。
Eva， 现在我们必须搞清楚哈达瓦是什么。
对，但是应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但是千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
Alors, où est Adrien?
Il est au cimetière. Il y a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C'est un journaliste. Il est mort en 1870.
En 1870. Victor Noir, c'est important?
Important? Oui, c'est très important.
Pourquoi?
Parce que... Je ne sais pas.
Alors, qu'est-ce qu'on fait maintenant?
Je ne sais pas. Oh, c'est beau. Paris.
Oui, j'adore Paris. C'est une belle ville. Toi aussi, tu aimes Paris?
Oui, j'aime très.
J'aime beaucoup. J'aime un peu, j'aime bien, j'aime beaucoup. Et oui, je me souviens une fois.
你真的喜欢巴黎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我没有时间谈这种事儿。那现在做什么？
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
同意你的看法。再来看一下线索，首先是密码。
Écoutez, 1, 8, 5, 2.
可能是1852年，然后是这本有谜语的书。
La statue de mille morts,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是认出正确坟墓的线索。还有这个 CD 光盘。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跟随贝尔拉雪兹这几个字到了公墓。哦，可怜的旧书商。还有什么？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啊，对呀，书店。旧书商被杀了，所以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去过。
那我们就到那儿去。
好的。
Donc voilà.C'est pourquoi je suis à Paris.
Edmond, je dois aller 5 rue Saint-Sabin.
D'accord. Pourquoi?
Parce qu'il y a une librairie.
Une librairie?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Pardon?
Et si c'est un piège?
Edmond, je ne comprends pas.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一个陷阱? Oh non, ce n'est pas un piège.C'est une librairie. J'adore les librairies. J'aime les livres.
Moi aussi, j'aime lire. Voilà, 5 rue Saint-Sabin. Je viens avec toi, d'accord?
Non, merci, Edmond. C'est...
Gentil.
Ah si, oui, c'est gentil. Mais non, merci.
Tu préfères aller seul? D'accord. À bientôt, alors.
À bientôt.可怜的埃德蒙，他想帮助我。
我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跟任何人说哈达瓦这件事。关于书店，他说了些什么？
他问我，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Pour 是为了。
是的 ，pour trouver， 为了找到什么东西。没说别的。
他还说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si 的意思是如果。
啊，如果这是个陷阱，就很危险。那又怎样
？Don't， 所以就要当心。
可怜的老埃德蒙，他也不想让我单独到那儿去。你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去那儿的目的。旧书商死了，书上的谜语也被解开了，这就够了。
但是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拿好这本书，以防万一。
第22场游戏结束，您有16000分。出租车司机试图帮忙。
Alors, où est Adrien? Il dort noir. C'est important.
您有一条线索。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您在书店里能找到答案吗？请及时拯救国家。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E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can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can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A 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can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寻找马航370的船只和水下航行器继续失踪，朝鲜第一妹金宇正结束对韩国的历史性访问，美国副总统彭斯离开韩国前表示将继续制裁朝鲜直到其放弃核武，冬奥会滑雪场因风大推迟男子速降比赛，63国及4个国际组织关怀花莲赈灾，震区今天启动机械开挖，北京西单大悦城持刀砍人案，一人死亡，12人受伤，男嫌犯被捕，中国网管迅速封锁北京西单砍人案信息，网民抱怨。英国外交大臣访问缅甸，聚焦罗兴亚危机。美国遭遇十年来最严重流感，疫情遍及48个州。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兄妹现身北京。听众朋友们，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也要感谢 EAND 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Deadly Valentin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Charlotte Gainsbourg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